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各位听众你好，我是任敬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节目。我们在第一个钟头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5000千赫40米，而在第二个钟头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36000千赫40.73米。现在是7月16号星期日中国时间晚上9点钟，你将美国通讯时间早上9点正，而是今日的新闻提要。中国公务船首次驶入九州北部日本领海，纽约市举行刘晓波追悼大会，据报中国当局不愿意交出刘晓波在监狱的遗物。香港支联会星期六晚举行烛光静默游行悼念啱逝世的刘晓波，香港警方估计高峰期大约有2500人参加。支联会并且会进行国际游说，希望国际社会在外交上孤立中国，施加更大的压力。支联会主席何俊仁在游行结束之后接受访问时说，不满意中国当局处理刘晓波遗体的手法。
有时知道他过身都不够两三日，就竟然是被迫，即是他太太被迫接受刘晓波火化，以及是将他的骨灰是晒到海中。这个是未留下的意愿呢，我们大家都不知道。
详情请收听阵间播出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的下半部分再见郭小华和刘洪美宇。以上内容欢迎收听，不过以下是国际新闻的报道内容。又是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据日本海上保安总部说，两艘中国海警船星期六一度驶入九州北部海域的日本领海。中国船只经常进入中日两国有争议的尖角诸岛，亦即是中国所称的钓鱼岛周边海域，但是驶入九州北部海域还是第一次。据日本防卫省说，星期六上午11:50左右发现了中国海警局的一艘船驶入对马下岛的领海。这只船在中午12:20左右离开，但之后这艘船又同另外一艘中国公务船在下午3:00左右驶入冲之岛以北大约19公里的领海。两艘船都在一个多钟头之后离开日本领海。根据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当中的无害通过权，外国船舰在不损害其他国家利益的条件之下，可以在不事先通知或者征得沿海他国同意的情况之下通过他们的领海。日本方面目前仲未确定中国船只今次是否无害通过，地话属于侵犯领海。但是日本防卫省曾经至少用无线电要求两艘中国海警船当中的一艘驶出领海。而此外，日本外务省亦要求中国政府解释海警船进入日本领海的意图。在星期六，大约超过400名来自纽约民运、流亡藏人和台湾人社区的与会者聚集在位于纽约法拉盛的台湾会馆礼堂举行追悼刘晓波的活动。八九民运学生领袖黄丹在会上发言，提出了纪念刘晓波的8点建议。
大家知道这个议案曾经被提出过，后来没有通过，但刘晓波之死应该让我们共同的团结在一起推动。
黄丹说，呼吁美国国会尽快通过将中国驻美大使馆前的道路改名叫做刘晓波路或者刘晓波广场，在纽约为刘晓波建立一个塑像或者衣冠冢，继续仍旧留下，推动美国国会单独针对迫害刘晓波的中国官员立法，叫做刘晓波法，制裁和禁止迫害人权的中国官员进入美国，推动美国各个城市将7月13号定为刘晓波日，建立一个刘晓波之死真相调查委员会，重新扩大联署08宪章，推动诺贝尔和平奖委员会考虑再颁奖给为争取自由民主的中国人士。北京之春的荣誉主编胡平说，在短短30年时间，公众亲眼目睹了整个世界发生了历史上极为罕见的惊人逆转，专制中国的崛起构成了对普世价值的严峻挑战，也对全世界自由和平的巨大威胁。来自流亡藏人社区的与会者占了大约一半。流亡藏人政府驻北美代表处的代表边巴次仁宣读了达赖喇嘛对刘晓波之死发表的声明。
深信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为自由事业的努力不懈，将在不久后
佢通过北美联络官贡郭泽西的翻译话，相信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为自由事业的不懈努力将会在不久之后开花结果。天安门母亲群体的代表丁子霖亦为追悼刘晓波发了音讯。刘晓波生前好友前八九民运领袖黄君涛发言话，在他心中刘晓波仍未有得到之入。与会发言的还有美国国际广播委员会的执行主任安奴林、台湾会馆的理事长方秀荣、世界维吾尔代表大会的代表莫格丽特等人。中国2010年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7月13号肝癌逝世不够两日，中国当局在星期六罕见地两度召开记者会，告知外界刘晓波遗体一早被火化，并且随即海葬，更加安排刘晓波的兄长出席，连番盛赞党同政府对后事的处理，体现社会主义制度以及举国体制的优越性。此外，中国人权民运信息中心在星期日透露，刘晓波的一名亲属说，当局不愿意将刘晓波在监狱当中的部分遗物归还给楼下，楼下目前仍然争取当中。刘晓波病逝之后，在香港的中国人权民运信息中心和刘晓波夫妇的好友、流亡德国的意见作家廖亦武对外透露，当局急切切断了楼下等亲属和外界的联系，逼他们同意火化甚至海葬的处理。结果这些消息都被星期六快节奏的事态发展证实。中国的意见艺术家艾薇薇发文斥责，刘晓波被丧礼是人间可见的最残酷、最没有人性的途径，是对死者的最后亵渎。信息中心在星期六晚话，有家属当晚话楼下不同意海葬，而且刘晓光在记者会上的言论是讲反话。刘晓光7月8号曾经对中心表示，共产党专制恶毒，没有任何的办法。信息中心星期日中话，据悉刘晓波在监狱留低大量物品，最为珍贵的就是部分手稿，包括文学评论、散文以及诗歌。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我们在第一个钟头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500千克40米，而在第二个钟头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365千克 40.73 米。美国之音中文报语早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Twitter 推特户口的账户名称是 voacantonese，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繁体字的美国之音中文网。在这一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是会报道中国意义作家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逝世之后世界各国的反应。不过首先就是报道有关香港有2500人烛光游行悼念刘晓波。以上内容欢迎收听。香港支联会在星期六晚举行烛光静默游行，悼念啱逝世的首名中国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香港警方估计高峰期间大约有2500人参加。香港支联会秘书李卓仁说，游行除了哀悼刘晓波，亦呼吁北京当局释放他的遗孀留下。支联会并且会进行国际游说活动，希望国际社会在外交上孤立中国，施加更大的压力。有参与游行的香港市民形容中国当局处理刘晓波遗体的方式是毁尸灭迹。下面美国之音中文报第二记者汤慧云在香港的报道。
因为末期肝癌，上星期四即是7月13号逝世的中国维权人士首位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遗体在离世第三日，即是7月15号被火化，并且立即实行海葬，将他的骨灰散于大海，不留墓碑。香港支联会在刘晓波被火化和海葬当晚，在中环遮打花园举行烛光悼念集会，参加者随后手持蜡烛静默游行到北京驻港机构中联办门外，在支联会设置的祭坛向刘晓波致敬和签署悼念册。支联会主席何俊仁在集会致悼词表示，刘晓波八九民运至今，为追求中国民主入狱四次，失去自由多年。何俊仁赞扬刘晓波2008年草拟的08宪章为中国民主和未来发展定下纲领，但是被中共判刑11年，污名化为颠覆国家政权、 但是刘晓波坦然面对审判并且无悔，他得到诺贝尔和平奖，但是未能够出席领奖。何俊仁形容那张空凳永远讥笑中国政权。何俊仁在游行结束之后接受传媒访问表示，今次手持烛光静默游行悼念刘晓波，期间不叫一句口号，和过往的抗议游行有所不同，亦都符合香港人而家沉痛的心情。
尤其是知道他过身都不够两三日，就竟然是被迫，是即是他太太被迫接受刘晓波火化，以及呢是将他的将他的骨灰呢是晒去海中。这个是未留下的意愿呢，我们大家都不知道，但是只是知道呢在刘晓波先生过身之后呢，他太太他的家人呢都没办法能够跟外界接触，所以我都相信他现在都是还未得到自由的。
刘晓波的太太刘霞，自从刘晓波2010年获得诺贝尔和平奖之后，一直被中国政府软禁达到7年。何俊仁表示，目前外界都很关心刘霞的情况，但是仍然未能够跟他联络。星期六晚的烛光静默游行之后，支联会将会努力争取释放刘霞，甚至要求俾佢到外国生活，而设于中联办外的祭坛将会开放到刘晓波的头七，当日可能再举办悼念活动。何俊仁仲话，烛光静默游行不是抗议行动，支联会没有统计人数，警方就估计高峰期大约有2500人参与。当晚天气闷热，游行期间不断落大骤雨，大批游行人士仍然坚持冒雨手持烛光游行，并且在雨中排队等候到中联办外的祭坛向刘晓波致敬，人潮到晚上11点左右才散去。支联会秘书李卓仁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游行除了哀悼刘晓波，亦都呼吁北京释放他的遗孀刘霞。他认为参与的人数越多，对中国的压力越大。李卓仁表示，支联会并且会进行国际游说，希望国际社会在外交上孤立中国，施加更加大的压力，要求北京释放刘霞。
要求政府出面咧係釋放劉霞，咁我諗我哋要喺國際上，我哋希望外交上咧係孤立到習近平嚇，令佢覺得係外交上受到孤立同埋壓力。咁當然有時我哋都會對國際社會即係有時失望啦，即係顧住貿易而唔顧人權。但我諗我哋依個亦都係個時候咧，係將人權擺翻出嚟，係要向啲國際社會施壓嘅。
刘晓波最后的心愿是离开中国到德国接受治疗，亦都希望藉这个机会令他的太太刘霞得到自由，但是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不给刘晓波达成最后的心愿。李卓仁表示，习近平的做法是拖死刘晓波，目的是要告诉中国大陆的维权人士听，要整死他们易如反掌，亦都向国际宣示中国不会理会国际观感。李卓仁表示，习近平处理刘晓波的医疗和身后事的手法，都令到中国近年企图以推动一带一路展示外交上的软实力破功。
即是中共成日讲话要搞什么软实力，又搞什么一带一路，你一带什么一路啫？你一带一路就国际贸易，国际贸易就不是内政，你去出面做生意咧，就係、是、完全歡迎大家係去貿易上去交流。一講到人權，一講到政治就內政，即係俾人睇穿曬，就係呢個中共政權本身係根本係一個野蠻嘅政權，就唔肯係同即係國際咧喺人權啊文明嗰方面係接軌咧。咁其實即係我諗佢財大氣粗，但係遲早咧都係會俾人唾棄咧，就係、是、因為佢呢啲咁嘅不文明的態度的。
對於中國當局在劉曉波逝世第三日隨即火化並且將他的骨灰散入大海， 李卓人質疑這樣的處理方式是不是要隱瞞劉曉波在監獄中可能受過酷刑或者不人道的對待。李卓人並且質疑為什麼劉曉波一發現患上肝癌已經是末期，其實他一直有肝炎，當中是不是有疏忽檢查。不過李卓人認為中國政府最大的責任是不給劉曉波在離世之前呼吸一口自由的空氣。
大家都明白，當人走到最後的時候，他最想的是跟家人一起，同埋最想有自由跟朋友一起。而跟朋友和家人一起呢，大家知道病人最重要的意志，當你在自由的時候呢是最好的治療來的，因為你有個意志，即是鼓勵到你的意志嘛。所以我們覺得根本如果一診證了他是有癌病，一早是給他出去，一方面有機會是康復，有機會大一點，另一方面呢就算最後康復不到，起碼他最後那段路都是有個自由的呼吸自由空氣。
帶著2010年劉曉波獲得諾貝爾和平獎的香港報章頭版，手持電子蠟燭參與燭光靜默遊行的香港市民吳先生接受美國之音訪問表示，以這樣的方式向劉曉波致敬。吳先生表示，當年有簽署劉曉波起草的08憲章，認同他堅持和平、理性、非暴力的方式去抗衡中共，對於中國當局處理劉曉波遺體的方式，吳先生形容是毀屍滅跡。
即是中共這個做這個這樣的手段，是 我真的一定要用回毀屍滅跡這四個字來到去譴責中共這一個這樣即是咁冇人性嘅，即系最终，即系最后，即系对一个病人都咁冇人性一个嘅手法啊！
吴先生仲话，国际社会基于中国目前系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唔单止容忍中国违反中英联合声明，并且容忍中国违反国际人权自由嘅约章。吴先生呼吁国际社会唔好俾中国进行世界性嘅经济垄断同埋文化侵略，例如喺世界各国成立孔子学院。佢认为呢个系全世界嘅危机，
谂办法喺即系要令到世界经济复苏嘅同时，摆脱翻依赖中国嘅经济啦。吓，如果再系咁落去嘅话，全世界都系俾中共呢一个邪恶流民嘅政权系统治晒。
參與燭光悼念集會和遊行的19歲香港中文大學學生連同學接受美國之音訪問表示，中國政府在劉曉波離流的階段仍然將他的病況直播，又不顧病人和家屬的意願，不讓劉曉波出國治療，令到他臨死的時候得不到應有的尊嚴，是極度違反民主。连同学表示，参与烛光游行除了悼念刘晓波，亦都是为他的遗孀刘霞争取自由。连同学仲说，刘晓波是他心目中民主的象征，他起草08宪章是中国争取民主的重要人物。而香港最近发生取消四名民主派立法会议员资格等等不合理和不符合法治自由民主精神的事情，他认为香港人在争取民主的进程当中不要忘记刘晓波，并且继承他的精神，争取香港人应有的民主。
我知道香港人现在对很多政治运动都觉得很气馁，觉得有一种无力感，但是正正是因为今天刘晓波他一个手无寸铁的一个学者，他咁樣俾一個強權咁樣壓迫嘅時候，仍然多年嚟不斷咁堅持住一個好好溫和，而且好尊重他人嘅意見，一個好民主嘅一個路線。咁我認為我哋呢個正正係我哋心目中民主一個象徵。咁我哋就要繼承住佢嘅精神繼續落去。
劉曉波喺2008年12月10號公布08憲章，宣言開頭表明當時正值世界人權宣言發表60周年，中國立憲百年， 亦都是中共政府簽署《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十週年。憲章表示，覺醒的中國公民已經清楚地認識到自由、平等、人權是人類共同的普世價值，民主、共和、憲政是現代政治的基本制度架構。因此，如果現代化抽離了這些普世價值，是剝奪人的權利、摧毀人的尊嚴的災難過程。憲章並且主張，中國政府應該修改憲法，明確立法、司法、行政三權分立，以分權制衡，構建一個現代化政府。以上是美國之音第二記者湯慧雲從香港發嚟的報導。
下面看一看世界各国政要悼念刘晓波。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在2017年7月13号逝世之后，世界各地的政要，从美国国务卿到台湾总统到挪威的诺贝尔委员会，纷纷发表声明悼念刘晓波。大多数的声明还要求中国政府释放被软禁当中的刘晓波的太太刘霞，并且准许刘霞按照自己的意愿离开中国。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施阳在华盛顿的报道。
美国国务卿迪勒森的声明说，刘晓波是因为推动和平民主改革而在中国长期服刑期间去世的。刘先生将他的一生贡献于改善他的国家与全人类以及对公正与自由的追求。迪勒森的声明中说，在他为中国的自由、平等和宪政而斗争的过程中，刘晓波彰显了诺贝尔所表彰的人民精神。他至死不渝的完全印证了诺贝尔委员会做出的选择。美国驻华大使布兰斯塔德的声明说，刘晓波作为一位勇敢的维权人士，将自己的一生献给了争取民主和自由的事业。布兰斯塔德说，他对他的夫人刘霞、家人以及朋友及中国人民表示诚挚的慰言。布兰斯塔德说，刘晓波的去世使到中国失去了一位有高度原则的典范。美国国会重量级议员亦都分别发表声明哀悼刘晓波的逝去。来自美国亚利桑那州的共和党参议员约翰·麦凯恩发表声明说，刘晓波的狱中之死代表了北京当局对刘晓波博士为之奋斗终身的基本人权的极度践踏，这个是共产党中国摧残人权、民主和自由的最新一例。麦凯恩还进一步批评中国霸凌邻国，他说，在残暴对待自己的公民的同时，中国还继续欺霸邻国，通过将南中国海军事化并支持北韩政权，中国给亚太地区带来不稳定。美国国会众议院民主党领袖南希·佩洛西的声明称，刘晓波是我们时代伟大的道德声音。声明说，今日全世界都在哀悼刘晓波，他是我们时代伟大的道德声音，他在中国吹响的人权和民主的号角代表了人类最美好的希望，他的勇气成为全世界热爱自由的公众的痛苦象征。佩洛西还说，刘晓波的死亡是一个悲剧，是北京对公正和人类尊严基本理念的公然冒犯。声明要求美国为中国的人权大声疾呼。声明说，因为这个惨痛的损失，世界更加暗淡，但是我们必须继承刘晓波的位置，美国必须履行自己的道义责任，为中国许许多多为争取更自由和更有希望的未来而被当局投入监狱的记者、人权律师、民主活动人士、捍卫宗教自由的人士大声疾呼。如果我们因为商业利益而对中国的人权闭口不谈，我们就失去了在世界其他地方谈论人权的道德上的权威。美国国会共和党籍众议员、国会及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主席克里斯·史密斯说，刘晓波2009年不公平的被关押最终变成死刑，责任应该由中国政府全部承担，他的死亡是他们洗不掉的污点。这个是自卡尔·冯·欧兹茨基在纳粹集中营里面死去以来第一位被政府关押死去的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史密斯还说，我们欠他一个感激，因为他展示了民主、合法程序、自由和法治在中国并不是完全陌生的理念，而这些将会是一个更加和平繁荣的中国和全球的一部分。台湾总统蔡英文称刘晓波是中国一位不懈的人权斗士。刘晓波曾经在自己的文章《我没有敌人， 我的最后陈述中讲过，我坚信中国的政治进步不会停止，我对未来自由中国的降临充满乐观的期待，因为任何力量亦都没办法阻拦心向自由的人性欲求，中国终将变成人权至上的法治国家。蔡英文说，这个是刘晓波的中国梦，我们期待中国大陆当局展现自信，推行政治改革，使中国大陆人民享有民主自由的天赋权利，并为两岸关系打断新的契机。中国梦不应该是耀武扬威，中国梦应该将刘晓波先生的梦想亦都一起思考入去，落实民主，使每一个中国人都有自由与尊严，这个才是值得骄傲的真正大国。蔡英文还说，如果中国梦是民主，台湾会在中国大陆实现中国梦的过程中提供必要的协助。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扎伊德·阿拉德·侯塞恩称，刘晓波的去世使中国和世界的人权运动失去了一位坚定的引导者。声明中说，刘晓波的行为界定了公民勇气和人类尊严，他是一位希望自己国家有一个更好未来并为之斗争的诗人和知识分子，他是一位历尽苦难而终生不悔的宣传和平政治理念的男子汉。无论是过去还是将来，刘晓波都将继续是所有人权捍卫者的灵感和榜样。挪威诺贝尔委员会亦都就刘晓波逝世发表声明，对刘晓波的死亡表示遗憾和悲痛，并称刘晓波的逝世中国政府负有主要责任。声明说，刘晓波因其推动实现在国际文件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中被确保的基本人权所付出的努力，在2010年获得诺贝尔和平奖。在将近30年的时间里面，刘晓波一直是中国民主运动的领军人物。挪威诺贝尔委员会还说，刘晓波通过非暴力的方式抵抗中国共产党政权的压迫行为，为增进不同民族间的友爱做出了贡献。委员会的声明指出，刘晓波被中国政府以试图破坏政治秩序为理由判处11年徒刑，但是我们认为刘晓波没有实施任何犯罪行为，他不单止是行使了其公民权利，中国对刘晓波的审判和刑罚是不公正的。因为未能够出席诺贝尔和平奖的颁奖典礼，当时颁奖委员会以一张空凳替代了刘晓波。声明说，我们现在不得不与事实达成妥协，为刘晓波准备的那一张凳将会永远空住。中国官方喉舌《环球时报》英文版则针对刘晓波的去世发表了一篇评论，评论说，刘晓波生活在中国近代史上经济发展最快的时代，但是他在西方的支持下试图对抗中国社会的主流，从而决定了他悲剧的人生。即使他生活得更久一点，他亦都永远不会达到抗拒历史潮流的政治目标。美国之音记者施阳华盛顿报道。
中国试图管控社交媒体上网红的巨大影响力，部分网红有上千万个粉丝，超越了好似奥普拉云菲这一类的西方媒体知名人物。例如中国互联网上前十大明星都有6700万到9000万的粉丝。下面是美国之音中文部的一篇报道。
最近几个星期，中国部分网红的社媒账号被关闭，同时北京市通讯管理局还关闭了60多个娱乐八卦账号。政府还要求各网站采取有效措施，压制渲染演艺明星绯闻隐私、炒作明星炫富享乐、低俗媚俗之风等问题。中国问题专家李明章说，分析人士认为中国共产党有理由担心网络名人的巨大影响力。李明章运营的电子报《外国人看中国》有众多读者。李明章说，中共在努力推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而网红里面很少有人是这些价值观的模范代表，这些自媒体难以被政府控制，而中共最重要的支柱之一就是宣传和意识形态管控。名人是市场宣传和广告的重要工具，很多的公司都依赖名人来宣传自己的产品。根据北京一家研究机构的数据，2016年明星的网络营销体量达580亿美元，估计到2018年会达到1000亿美元。很多的媒体网红来自影视界和体育界，但亦都有很多出身草根的网红。 呢啲嘅草根网红系靠住佢哋能够敏锐提出社会问题走红噶。例如，由于冇揾到丈夫而被有一啲人称为剩女嘅被忽视嘅人，其中一位受欢迎嘅网络名人系徐老师，佢喺微信上管理一个极受欢迎嘅公众号。美国之音嘅报道。
好啦，听过以上嘅报道之后，咁结束咗呢一节嘅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下边嘅时间系新闻提要。川普同习近平推动美中贸易谈判成果有限。美国国会参议院因为麦凯恩做完手术之后休假，所以需要推迟医改表决。民意调查显示川普的支持率下跌。下面美国之音国际新闻的详细内容。又是美国之音国际新闻的详细内容。历时近100日的美中贸易谈判7月16号结束，详细的成果未来几个星期内将会陆续公布。不过从已经落实或者报道的内容可以知道，这一轮美中贸易谈判有可圈可点的成果，但是总体有限。美国牛肉离开中国市场14年之后重现中国消费者的餐桌。据路透社的报道说，上个星期中国牛肉采购团在美国又签了不少的订单。美国液化天然气将会进入中国，美国公司亦被准许进入中国的部分金融服务领域。而同时，经过多年市场准入谈判之后，中国首批肉食家禽已经运抵美国。虽然还未获得源源不断的订单，不过中国最大的肉食鸡供应商青岛九联集团说，只要运输环节启动，需求就会改善。对于今次贸易谈判，美中两国都不是那么满意对方市场的开放程度。据路透社的报道又说，美中贸易最大的摩擦之一是美国要求中国减少钢铁和铝制品生产，停止向国际市场倾销。不过中国并没有回应的迹象。美国呼吁中国开放生物科技作物市场，中国目前只是准许美国八种这类的作物当中的两种进口。美国官员说，中国金融市场是否批准美国信誉评级公司进入，电子支付业务能否在中国展开，目前还不得而知。而另外，今次谈判亦没有解决到中国对人寿保险、证券交易领域外国投资的限制问题。美中这一轮的贸易谈判是川普总统和习近平主席4月份佛罗里达州首次会面之后启动的。北韩核问题和美中贸易严重不平衡是推动今次美中百日贸易谈判的政治和经济背景。路透社说，川普将美中贸易发展和中国制约北韩的能力挂钩。不过100日过去了，北韩的穷兵黩武的步伐还未放慢，并且高调试射洲际弹道导弹。美国国会参议院多数党领袖麦康奈尔说，他将会推迟对修改之后的共和党医疗法案的程式性表决。麦康奈尔在宣布这个决定之前，亚利桑那州的国会参议员约翰麦凯恩星期六做手术，移除了左眼上方的一个血块，医生建议他留在亚利桑那州休养一个礼拜。麦康奈尔一份声明当中说，他和赵小兰以及全体国会参议员都预祝麦凯恩一切顺利，早日康复。在他康复之际，国会参议院将会继续展开立法工作和提名确认工作，亦会推迟对医改法案的考虑。麦凯恩的缺席为国会参议院通过医疗法案增添了变数，参议院在这个法案上明显分成两派。参议院的共和党参议员需要50票通过一个程式上的表决，共和党在参议院控制了52个议席，但有两名共和党参议员，也就是肯塔基州的兰德保罗和缅因州的苏珊·柯林斯，已经表示他们不会投赞成票。美国国会参议院传统上在闭份休会，麦康奈尔上个星期决定取消前两个星期的休会，从而给参议员有更多时间讨论医改法案。亚利桑那州医院的声明说，80岁的麦凯恩正在安逸地休养。这间医院设在亚利桑那州凤凰城的梅约诊所发表声明说，在例行体检的时候发现了这个位于麦凯恩左眼上方的5厘米血块，医生在一个钟头的手术之后将它移除。 据美国一份新的民意调查显示，川普总统的支持率从今年春季以来下跌。据美国华盛顿邮报和美国广播公司进行的最新联合民调显示，川普的整体支持度从4月份的 42% 下跌到目前的 36%， 而同时对他的不满意程度就上升了5个百分点，达到 58%。 其中有 48% 的受访者认为他对川普的表现感到强烈不满。华盛顿邮报说，前总统克林顿和奥巴马的不满程度从未达到这个水平，但是共和党的乔治布什在他的第二个任期曾经达到过这个水平。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在听日国际新闻之后，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我们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广播在第一个钟头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500千赫40米，而在第二个钟头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365千赫40.73米。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组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Twitter 推特户口的账户名称是 voacantonese， Facebook 脸书网站账户名称是繁体字的美国之音中文网。蒙古新总统执政为莫斯科扩大在蒙古影响提供了机会。俄罗斯媒体和分析人士认为，蒙古的新总统将会限制中国的影响，但将会与俄罗斯有更多合作。蒙古大选的结果反映出当地社会对中国的恐惧和防备。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第一记者白华在莫斯科的报道。
俄罗斯试图加强与蒙古的关系，克里姆林宫这次派出普京总统助理列维京和布里亚特共和国领导人齐杰洛夫参加蒙古新总统巴特图勒加星期一的就职典礼。典礼结束后，巴特图勒加特别会晤了俄罗斯代表团，这个是这位蒙古新总统就职后首次接待外国政要。列维京过去是俄罗斯交通部长，巴特图勒加曾经呼吁兴建连接俄罗斯与蒙古的新铁路干线。蒙古资源对外出口必须经过中国或者俄罗斯，蒙古铁路轨距一直使用俄罗斯标准，新铁路轨距将采用中国标准，还是俄罗斯标准，将放映出蒙古的安全考虑，以及未来将更多面向哪一个邻国。与蒙古相接壤的俄罗斯布里亚特共和国居民以蒙古族为主，当地和蒙古在各个领域联系密切，同时亦是俄罗斯与蒙古加强关系的重要桥梁。布里亚特领导人齐杰洛夫稍后在社交媒体上公布了他与蒙古新总统喝咖啡轻松攀谈的照片。布里亚特一家主要媒体说，蒙古总统大选第一轮投票结果显示，乌兰巴托需要来自克里姆林宫的支持，因为蒙古过于倒向中国，使政治经济形势失去平衡，眼看着就要翻船。巴特图勒加赢得第二轮投票，说明他的亲俄立场虽然模糊，而且不是十分明显，但是即使如此，亦能够使他赢得决定性胜利。在蒙古总统大选关键的第二轮投票前夕，克里姆林宫特别派出执政的统一俄罗斯党高级代表团访问乌兰巴托。这个代表团由统一俄罗斯党高级官员布达尔金率领，他同时是国营的俄罗斯电网公司总裁。布达尔金还与蒙古方面讨论了加设从俄罗斯到蒙古的输电网络等议题。俄罗斯一直推动向蒙古出口电能，从而使蒙古加强对俄罗斯的依赖。蒙古为了确保电能供应自主，计划在贝加尔湖上游的锡林格河上建设大型水电站，但是俄罗斯以水电站将破坏贝加尔湖生态，贝加尔湖水将大幅减少为理由，坚决反对这个项目。中国曾经试图对蒙古水电站项目投资贷款10亿美元，在俄罗斯的反对下，中国冻结贷款计划。研究蒙古问题的远东研究所所长卢贾宁对官方的俄新社话，蒙古新总统将限制中国扩张，对俄罗斯将敞开大门，俄罗斯将获得新的投资窗口，俄蒙关系亦将升温。他说蒙古新总统不反俄，即使在苏联解体后的1999年到1992年期间，当旧的苏联蒙古关系破裂时，巴特图勒加那阵时亦没有讲过俄罗斯的坏话。卢贾宁认为，由于蒙古非常依赖中国，这位蒙古新总统不太可能过于激烈的限制 中国影响，但是在巴特图勒加身上集中了蒙古民族百年来形成的反对中国、对中国的恐惧情绪。俄罗斯近几年来对蒙古关注不多，但是俄罗斯各大主要官媒这一次都详细报道了蒙古大选。几家俄罗斯主要官方电视台特别派采访小组去蒙古现场报道选战。独立电视台说，蒙古人至今没有忘记并且感谢苏联帮助蒙古获得独立，蒙古人将俄罗斯人称作是兄弟。报道说，这次总统大选的主题是蒙古将面向中国还是面向俄罗斯。由于蒙古人对中国谨慎提防，很多蒙古人都希望能够重新恢复苏蒙关系的密切时代。一名中年蒙古妇女用流利俄文对俄罗斯电视台说，她非常高兴巴特图勒加当选。巴特图勒加对这一家俄罗斯官方媒体表示，无论是中国还是俄罗斯的投资都必须对蒙古有利。俄罗斯与蒙古军队已经计划在八月尾到九月初在蒙古境内举行有1000人参加的大规模军事演习，演习中将使用大口径火炮等进攻性武器。俄罗斯军事评论人士认为，蒙古的轮国只有两个，与一个邻国军演的目的显然是针对另外一个邻国。蒙古问题学者傅志明说，中国控制着蒙古的很多重要经济领域，中国对蒙古影响十分巨大，大到已经威胁到蒙古的独立。他说，中国正在利用经济影响在政治上对蒙古指手画脚，越来越多的干预蒙古内部事务，比如达赖喇嘛去年访问蒙古招致中国抗议。傅志明说，类似的例子非常多。
Был также случай, когда демонтировали памятник Ленину в Улан-Баторе, и когда бывший мэр Улан-Батора...
傅志明说，还有一个例子是首都乌兰巴托拆除了列宁塑像。前乌兰巴托市长曾经表示共产党统治是犯罪制度。中国在毛泽东时代亦曾经有过类似经历，这番话亦引起中国外交抗议，要求他道歉。傅志明说，中国还介入蒙古宗教事务，向蒙古的一些寺院提供资助。那些拿了中国钱的蒙古喇嘛然后访华朝拜中国支持的班禅喇嘛。傅志明说，历史经验表明，就如同内蒙古、青海等地一样，蒙古对中国依赖之心可能最终导致蒙古最后融入中国，蒙古民族亦将消失。傅志明说，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面，蒙古曾经面向苏联，与中国关系冷淡，显示蒙古能够摆脱中国影响。但是他认为，蒙古今日完全背离中国亦对蒙古不利。蒙古加强与俄罗斯的关系，仅仅是为了避免过于倒向中国。俄中蒙三边关系如果能够彼此平衡，对蒙古将是个好选择。一名曾经在多年前采访过巴特图勒加的俄罗斯记者说，巴特图勒加当时就不满蒙古与俄罗斯贸易非常少。这位俄罗斯记者认为，随着蒙古新总统执政，蒙古甚至有可能加入普京一手打造将前苏联地区联系在一起的欧亚经济共同体。据报道，今年上半年在蒙古驱逐的非法居留外国人中，多数都是中国人，其次是北韩人和越南人。苏联对蒙古影响巨大，新蒙古文甚至使用俄语的西里尔字母。蒙古饮食文化中亦同样引进了面包、沙律等苏联词汇和食物。中年以上的很多蒙古中产阶层都能够讲流利俄语，而同时蒙古的很多中餐馆受法律限制，不能够在街头悬挂中文招牌。一些俄罗斯人认为，苏联比蒙古带来现代文明，但是批评者说，斯大林发动的大清洗亦波及蒙古，蒙古当年迫害镇压的血腥程度甚至超过苏联。二战期间，蒙古曾经向苏联提供大批牲畜和皮革，但是后来造成蒙古爆发饥荒。布里亚特媒体报道，过去蒙古人出国留学100%都去苏联，现在日本成为蒙古年轻人出国留学的首选，而不是邻国中国。英语和日语已经取代俄语，成为蒙古人今日的第一外语。很多蒙古领导人亦都有苏联和俄罗斯背景。巴特图勒加的前任曾经留学过苏联，这位蒙古新总统虽然没有留学苏联，但是他刚刚任命的总统办公厅主任1989年毕业于乌拉尔理工大学。 俄罗斯媒体特别注意到，新的蒙古第一夫人亦是俄罗斯人。蒙古目前深陷经济危机，但是蒙古的民主化进程已经将俄罗斯远远抛在后面。俄罗斯总统前经济事务助理伊拉利奥洛夫认为，最近27年来，蒙古反对派已经四次赢得议会大选，三次赢得总统大选，蒙古已经成功实现政权的和平交接轮换。他引述自由之家的数据认为，蒙古的公民自由和政治权利指数都远远超过俄罗斯。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的选举观察员亦称赞这次蒙古总统大选是一次自由和有竞争的选举。他们说，虽然在选战中出现了排外言论，但是媒体广泛报道这次选举，各方亦信任中央选举委员会。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话，从莫斯科发来报道。
听过以上报道，结束这一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下面的时间请继续收听建国史话。
1848年总统大选前，辉格党推举了四位人选，他们分别是扎卡里·泰勒将军、亨利·克莱参议员、温菲尔德·斯科特将军和马萨诸塞州参议员丹尼尔·韦伯斯特。克莱参议员当时已经70高龄，他知道要想入主白宫，这个是自己的最后一次机会，所以竭尽全力争取辉格党领袖的支持。但是辉格党人并没有鼎力支持克莱，他们觉得战斗英雄泰勒将军的胜算更大。泰勒将军63岁，没有受过多少正规教育，他一生将近40年都在西部打印第安人，担任哨站指挥官。一部分政界人物觉得泰勒并没有具备总统的质素，但是泰勒的支持者全力以赴推动他的提名，将他讲成是击败民主党候选人的唯一人选。大会第一轮表决结果，泰勒得到大部分选票，但是没获得所需要的多数。到第四轮投票的时候，韦伯斯特的所有支持者和克莱的一部分支持者都将选票投给泰勒，使泰勒赢得到提名。同时，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是密西根州参议员刘易斯卡斯，很多美国人对这两位候选人都不满意。刘易斯卡斯主张，只要大家同意接受，速奴亦没什么不好，而泰勒本人就是奴隶主。我去俄的一批人因此决定另立门户，称为自由土地党，因为他们主张自由定居者应该免费获得土地，同时反对奴隶制度的进一步推广。自由土地党领袖召集所有支持这个理念的人在纽约布法罗开会，结果有10000人出席。与会代表用了两日的时间讨论速奴问题，推举总统候选人，并制定出自己的政治纲领。政治纲领宣称，奴隶制度不是国家而是各州的体制，国会无权允许西部新增土地上实行速奴的政策，并以此促进奴隶制的进一步推广。自由土地党的政治纲领还宣布，在速奴问题上一定要坚决，不能够给更多的奴隶州，给更多的奴隶地域出现，在任何地方都不能够对速奴问题上做出丝毫妥协。与会代表随后投票表决，推举前总统范布伦为自由土地党的总统候选人。1848年11月7号，美国举行总统大选。这个亦是全美各地第一次在同一日举行大选。普选和选举人票的计票结果显示，胜利者都是扎卡里·泰勒。泰勒当选为美国第12位总统。大选结束几星期后，泰勒尚未就职前， 国会开始讨论在墨西哥战争中新增土地上建立地方政府的问题，加利福尼亚地区的问题尤其紧迫，因为加利福尼亚刚刚发现金矿，成千上万的人在那里安家落户，他们的生命和财产需要政府的保护。但是蓄奴的争议使国会举步维艰，南方人希望将奴隶带到新增土地上去，但是北方人极力反对，而同时根据法律，北方各州必须将逃亡奴隶遣送给他们的奴隶主，但是北方很少有人遵守这项法律，南方人希望能够制定一项更加便于执行的新法。在上述问题上，国会遇到很大的阻力，国会众议院又反对蓄奴的自由土地党人控制，国会参议院则是支持蓄奴的南方人的掌握之中，参众两院几乎很难在任何问题上达成共识。1849年1月，一位国会议员建议在哥伦比亚特区限制并逐步消除奴隶制度。根据议案，凡是特定日期以后出生的奴隶，一律可以成为自由人。议案允许联邦政府出钱收购奴隶，然后给他们自由。议案在国会遭到强烈反对，修改后的议案只要求关闭哥伦比亚特区一切出售和购买奴隶的场所。即使是这样，来自南方的国会议员还是对这项议案十分不满。他们组织了一个代表南部各州的委员会，南卡罗来纳州参议员约翰卡尔霍恩说，委员会应该撰写宣言展明南方立场。委员会成员表示同意，卡尔霍恩是这份宣言的主要作者。这份南方宣言力数北方罪状，宣言说南方面临很多危险，不用几耐非奴隶州就会控制国会参众两院，跟着宪法就会被修正，所有奴隶都会获得自由。宣言说这种情况将会引起南北双方的敌对和战争，宣言号召南方人团结一致，坚定反对北方的立场。国会南方议员带着这种决心，竭尽全力在新领土上实现蓄奴的合法化，并有效阻止在加利福尼亚和新墨西哥建立地方政府的提案。1849年3月4号国会休会时，在新增领土上设立地方政府的问题毫无进展。扎卡里泰勒同一日宣誓就职。泰勒认为，比加利福尼亚和新墨西哥成为美国的州，要比在当地建立地方政府更容易做得到。泰勒本人虽然是奴隶主，但是他认为加利福尼亚和新墨西哥应该成为自由州。1850年前后，有关蓄奴问题的大辩论在美国风起云涌，越来越多的北方人加入反对蓄奴的运动，即使是南方一些不希望结束蓄奴的人亦反对奴隶制度的进一步推广。南方很多人觉得宪法赋予美国15个州的平等权利受到质疑，废奴主义者使价值16亿美元的奴隶财产受到威胁，南方人觉得反对蓄奴的成功就意味着他们信仰的全盘毁灭。大家都希望泰勒总统能够促使南方和北方团结起来，但是泰勒向国会的表态丝毫没有显示出人民所希望的这一种领导风范。泰勒要求国会立即给予加利福尼亚的编制，他对国会说，加利福尼亚领导人编写了州宪法禁止蓄奴，得到来自南方和北方定居者的一致支持。泰勒还对国会说，新墨西哥居民没多久亦会申请成为一个州，他表示新墨西哥是否允许蓄奴最好由当地人自己决定。泰勒的反对者说， 呢啲提案系泰勒嘅无为计划。泰勒总统确实冇明确嘅政策，如果支持喺新领地上禁止畜牧，就会引起南方各州嘅激烈反抗。而同时，佢又唔能够支持奴隶制度向新领地嘅推广，因为咁样无疑会引起北方人嘅愤怒。泰勒努力保持中立，他希望畜牧问题的争议会自然消失，结果事与愿违，南方和北方在畜牧问题上的分歧越来越大。好了，这次建国史话就播送到这里，欢迎大家下星期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下边嘅时间，请继续收听流行美语。各位听众，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制作嘅流行美语。今日李华着住追满泥土嘅裙去揾 Larry， 咁 Larry 就觉得奇怪，就问李华点解今日条裙咁污糟。李华会学到两个常用嘅美国英语，咁分别咧就系 green thumb 以及 go off the deep end。
李华 ，Why is there dirt all over your dress？
咦，系喎，点解咁污糟嘅？一定系今朝帮妈妈整理花园，黐到啲泥我都唔知添。
You were helping out with the garden? I didn't know you could be helpful.
你唔好咁讲，唔好睇我照顾唔好自己，但系整理花园系我嘅强项啊。
Really? Are you saying you have a green thumb?
哈哈，你真系识讲笑啦。虽然我好识整理花园，但系仲未到手指变绿色嘅地步。
No, don't take everything so literally, Li Hua. To have a green thumb means to have a special talent for gardening, the ability to make anything grow.
Oh, 系咩？咁你喺度赞我，诶，真系唔好意思啦。
You're welcome. Do you work in the garden often?
都可以啦。不过最近妈妈想将花园改装成同英国皇室嘅花园一样啊，所以每朝早都要我帮手啊。
Your mom wants to build a garden just like that of Britain's royal family? She must be going off the deep end.
Deep? 这个你就明白了。园艺关键不是挖得有多深，而是设计得有多好。
I meant your mom is going way too far if she wants to rebuild the royal family's garden in her own backyard. That's just too much.
诶，不过你头先不是说什么 go off 什么 deep end?
To go off the deep end.To go off the deep end is to go too far with something or to do something crazy.
所以你说 my mom is going off the deep end 是指我妈妈想得太完美，不切实际。
Yes, that's what I meant to say.
其实我都觉得是这样的。No matter how many green thumbs she has, she can only do so much with the garden in our backyard.
Right. So how is this going to work out?
其实我都不知道这个花园可以做得几成功，不过我妈妈下定决心要做一个皇室花园啊。
Wow, I definitely want to see how it's going to turn out.
不过 Larry, go off the deep end 是说一个人做得过世笼，你可不可以再举个例啊？
For example, my mom really likes to buy clothes, but during last week's sale, she bought 10 pairs of shoes. She really went off the deep end there.
我明了，就好似Larry really goes off the deep end when it comes to using American slang. 你次次都用一啲我听唔明嘅英文俚语，太过分啦。
That's a good sentence, Li Hua, but how will you ever learn American slang if I don't use it all the time? You should thank me for going off the deep end.
系啊，都系拜你所赐啦，我先至知道自己有 green thumb, 绿色嘅拇指啊。
So, what are you going to do when you get home today?
今日翻屋企要好好温习，过几日就系期中考啦。
John and I are going to the Katy Perry concert tonight. Do you want to come?
Katy Perry 嘅演唱会系今晚，不过
It's okay. You should relax a bit before you go off the deep end with studying.
但系
I mean, finals are in 5 days. You have plenty of time, and I know you already study a lot every day. There should be no problem.
不过今晚真系要帮我妈妈将佢新买嘅喷泉啊，真系去唔到啊
！Your mom is putting a fountain in your backyard? Wow, She really wants a replica of the royal family's garden, huh?
是啊，真系希望我妈妈 didn't have to go off the deep end， 累到我要分身啊。
Well, you're missing out on your favorite singer's concert. Oh, I have to go. See you tomorrow, Li Hua.
各位听众，今日李华从 Larry 身上学到两个常用嘅美国英语。咁第一个咧就系 green thumb， 表示一个人精于园艺；而另一个咧就系 go off the deep end， 系话一个人做事太过分，做咗疯狂嘅地步。好啦，今日嘅节目时间就够，多谢各位收听美国之音制作嘅流行美语，我哋下次嘅节目时间再见。
好啦，美国之音喺第一个钟头嘅粤语节目咧就播送到呢一度，不过我哋马上会播出美国之音喺第二个钟头嘅粤语节目噶。我哋喺第二个钟头使用嘅广播频率系短波7365千赫，40.73米。